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下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晤之后的24个小时充满着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恢复这次峰会。韩国总统发言人金怡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朝鲜与美国之间对话的火苗没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朝峰会与朝鲜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先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有很可能还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号，如有必要，时间将延长到那天之后。朝鲜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尽管川普决定放弃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的会见，但是朝鲜仍然愿意参加峰会。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告诉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达成协议，使其有可能起死回生。这项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很可能会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据报道，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接受重罚，美国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并对现在的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回报，商务部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川普政府的这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与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是中兴的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制裁令而向伊朗和朝鲜出售美国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今年三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使中兴濒临崩溃。此外，克什米尔印度管辖区的当局说，保安部队打死四名激进分子嫌疑人，这些人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克什米尔。当地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六在边缘西北地区和反政府力量发生冲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激进组织宣称他们采取了行动。自从英国的殖民统治1947年结束以来，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不断爆发冲突的热点，造成人员伤亡。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目前分为印管区和巴管区，但是掌握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称拥有整个克什米尔的主权。印管克什米尔的反叛力量数十年来一直与印度军队作战，要求独立并或并入巴基斯坦。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五宣布，哥伦比亚下星期将正式成为北约的第一个拉丁美洲的全球伙伴。桑托斯总统在总统府电视和推特实况转播的讲话中说，我们下星期在布鲁塞尔完成所有程序，哥伦比亚成为北约全球伙伴这件事十分重要，我们将是拉丁美洲唯一有此殊荣的国家。因为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实现和平而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桑托斯总统说，这将改善哥伦比亚在全世界的形象。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2017年5月与北约达成成为全球伙伴的协议。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转型为新的政党大众革命替代力量。北约的网站说，北约与哥伦比亚的合作包括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反恐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对哥伦比亚军队进行能力建设。除哥伦比亚外，目前北约的全球伙伴有阿富汗、澳大利亚、伊拉克、日本、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基斯坦。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我们一会儿见。
欢迎各位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34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在上一讲里，我们介绍了 Richard 到西雅图附近的大森林去拍照片，结果发现那里的一片森林正在被砍伐，他感到有些意外。他从和伐木工的聊天中得知，当地的小镇要召开公共大会来讨论森林的未来。
今天呢，我们就跟着 Richard 去参加全镇大会。 Richard 到会场的时候，已经有很多人先到了。
我们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和词组。
Order， O-R-D-E-R， Order， 名词，秩序。 Come to order， 请遵守会场秩序。
Hold， H-O-L-D， Hold， 名词，掌握，把握。 Hold on， 继续，坚持。
Logger， L-O-G-G-E-R， Logger， 名词，伐木工人。
Living， L-I-V-I-N-G， Living， 名词，生活，生计。 Make a living 就是谋生。
Propose， P-R-O-P-O-S-E，Propose， 动词，建议。
Preserve， P-R-E-S-E-R-V-E， Preserve， 动词，保护，保藏。
Satisfy， S-A-T-I-S-F-Y， Satisfy， 动词，使满意。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Or go in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下面我们逐段分析还有讲解课文。第一段呢，是 Richard 刚到会场找椅子坐的时候和一位名叫 Maggie 的女士简短的对话。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对不起，那把椅子有人坐吗？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没有人坐，这个会应该会很有意思。你好，我是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你好，我叫 Richard Stewart.
在问椅子是否有人坐的时候，我们会问这把椅子有人坐吗？而美国人会问 Is this chair free? 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啊？
Free 在这句问话里的意思是空闲的。美国公司做广告的时候啊，经常用的一个醒目的词就是 free， 在那里就是免费的意思了。像什么 buy one get one free， 买一送一 ；free delivery， 免费送货；还有 free service plan， 免费维修计划等等。
但是呢 ，is this chair free？ 这个问句里的 free 啊，绝对不是这个椅子是不是免费的意思，而是这把椅子是不是没有人坐。要是对方回答 Yes, it's free， 你可千万不要把椅子就拿回家了。
没有人会拿回家的。不过呢，美国人有一句常说的话，我觉得挺有意思，那就是 There's no free lunch， 没有免费的午餐。其实啊，这句话不是说真的只是午餐，而是说任何东西都有代价，没有免费的东西。
Maggie 她并不认识 Richard， 她对 Richard 说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这将是个有意思的会议。Interesting 是个比较中性的词，所以听不太出来 Maggie 到底是什么观点。他这样说啊，也是打招呼的一种方式。那么接着他就做了自我介绍。Hi, I'm Maggie Wright.
大会主席要求大家安静下来准备开会，向与会者介绍了会议讨论的题目。我们接下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请安静，请安静。我们今天晚上开会是要讨论新的西山森林计划。林业局要在30天之内听取我们的意见。大家都知道，西方伐木公司准备开始在西山伐木。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对，我们都知道那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Hold on.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等一等，会议厅两侧都有麦克风，这样我们大家都可以听到发言，同时把发言录下来。现在就开始吧。
不管是什么文化，开会之前的会场总是比较乱。人们找座位啊，碰到认识的人呢，还要打招呼寒暄一番，所以呢，要让大家安静下来。
如果是在其他的场合，最简单的说法就是 Please be quiet， 请安静。这个说法不是不可以用，不过呢，在开会的时候是有一套会议的用语的。全镇大会的主席说的是 Come to order， 也就是 Be quiet， 会议啊就要开始的意思。
Order 的意思是秩序。Come to order 和 keep order 遵守秩序，保持秩序。但是如果说 call to order， 那意思就是开会了。 在美国呢，很多有关公共利益的计划在最后确定之前都要征求公众的意见，通常的方式就是举行公开听证会。
那么砍伐树木的事情其实也是一样，很多人就是因为喜欢森林才搬到那里去住，同时还有很多人有比较强的环保意识，所以反对砍伐树木，尤其是那些把成片森林夷为平地的做法。
反对者的情绪啊，我们听都能听得出来。大会主席的话还没说完，就有人高声喊 We know about the plan， 我们知道这个计划，那是个坏主意。
Know about 这个词组呢，是知道、听说的意思，和动词 know K-N-O-W 的意思不一样，虽然中文翻译听起来是差不多。比方说 I know John， 我认识 John， 这是说我认识他，他也认识我，可能还有过交往。如果说 I know about John， 那就是我知道这个人，他不一定知道我，甚至啊，可能连面都没有见过呢。
在会上呢，有人打断会议主席的话，主席说 Hold on。 Hold 是抓住的意思，那 Hold on 就是等一等。如果接电话的时候你要对方等一下，也说 Hold on， 这个时候呢，他还有别挂电话的意思。
下面我们来听对话的第三段。 Maggie 向 Richard 简单介绍了一下砍伐计划的情况，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发言支持砍伐，于是 Maggie 就坐不住了。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Richard，你看过他们的西山砍伐计划吗？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我是外地来的 Maggie， 但是我今天早上在东山上照相来着。
It's the same thing.
是一回事。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我叫 Ed Anders.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我们目前正在东山全面砍伐，我觉得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在西山这么做。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对不起 Richard， 我要到麦克风那儿去。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three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我们家三代人都在森林里谋生，我们必须继续砍伐树木。
Maggie 把 Richard 也当成是镇里的居民，问他是否看过砍伐森林的计划。
Richard 说 I'm from out of town， 我是外地人，或者说我是外地来的。 Town 这个词的意思是城镇，但是 out of town 意思是不在本地，到外地去了。住不住在城市都是这么说，比如说我平时住在华盛顿，但是 I often go out of town on business trips， 我经常到外地出差。
课文里 Maggie 说 It's the same thing， 一回事儿，就是指东山和西山的森林都面临砍伐，都要保护。但是他还没来得及解释，注意力就被一位发言者的话给吸引走了。发言的人是一位伐木工人，他赞同对西山全面的砍伐。
I'm a logger by trade， 我的职业是伐木工人，或者说我是职业伐木工人。By trade 是职业，除了说 by trade 之外，还可以说 by profession， 意思是一样的。
这位伐木工人 Ed 他说的 I see no reason。这个句型啊十分有用，后面加上动词的不定式就可以表示没有理由做或者不做什么事。 I see no reason 就是我认为没理由，我看不出有任何理由。接下来我们来听课文的第四段。 Maggie 走到麦克风前强调保护西山森林的必要性。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 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我叫 Maggie Wright， 我理解你的想法 Ed， 但是西山上的树都是古老的黄杉树，是我们这个地区剩下的最后的黄杉。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那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我认为我们应该保留西山上的树。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算了吧，我们城镇70%的工作都和伐木以及林产品相关。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我知道我弟弟也是伐木工人，但是那片森林是动物的家园，那片土地同时也属于我们的后代。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那我们做什么工作？我不想从这里搬走，也不想做其他工作。我一辈子一直都是伐木工。
我们可以从 Maggie 的发言里学习到怎么样表示反对意见。
Maggie 说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But， 我理解你的观点，但是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表示反对意见的句型。其实啊，这个同中文的习惯也很像，关键不在前面的一句话，而在于 but， 但是之后的内容。
另外一个比较婉转的方式就是尽量用第三人称，而不要用第二人称。也就是说，不要说 you are wrong， 你错了，而是要说 it would be wrong。
尽管 Maggie 婉转地提到西山上的黄杉树是附近地区最后一片老树，但是伐木工 Ed 却单刀直入地问 Maggi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Propose 是建议的意思。需要注意的是， propose 后面既可以跟动词不定式 to do something， 也可以跟 that 从句，在 that 从句中要用 should。 举个例子吧，What do you propose that we should do? 你建议我们应该做什么呢？ Should 这个词通常可以省略。大会开完了，但是双方意见相持不下，难以达成一致。下面是课文的最后一段， Richard 和 Maggie 两个人走出会场后的对话。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Hey, Maggie, 你说的对，会议是挺有意思。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Oh, 这是我的车，我们需要在这附近找到其他的工作。不能总想和过去一模一样的生活，不断地砍伐树木。我真希望林业局能听我们的意见。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我肯定他们会制定出能让所有人都满意的计划。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就是，事情都是那样做成的。很高兴认识你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我也很高兴认识你，晚安。
像这样一个近乎于不了了之的会议结果， Richard 又能说什么呢？他只能说 interesting。 不过他好像挺有信心，认为林业局一定会找到让各方都满意的答案。 Come up with something。
Come up with 是提出拿出的意思。Come 这个词是英语中使用的比较多的一个词，可以组成很多词组。那学习词组的一个好方法就是把词组当作单独的动词来记，因为像 come 这样的动词在组成的词组中可能根本就没有来的意思了。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整个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is that chair free?
Yes, it is. This should be an interesting meeting. Hi, I'm Maggie Wright.
Hi, my name's Richard Stewart.
Come to order! Come to order! We're here tonight to discuss the new forest plan for West Mountain. The Forest Service wants to hear our comments within the next 30 days. As you know, the Western Logging Corporation wants to start cutting trees on West Mountain.
Yeah, we know about that plan. It's a bad idea.
Hold on. Now, there are microphones on both sides of the hall, so we can hear and record all your comments. Let's get started.
Richard, have you seen their plans for West Mountain?
I'm from out of town, Maggie. But I was up on East Mountain photographing this morning.
It's the same thing.
I'm Ed Anders. I'm a logger by trade. We're cutting all over East Mountain. I see no reason not to do the same thing up on West Mountain.
Excuse me, Richard, I need to move to the microphone.
My family has made a living in the woods for 3 generations. We have to be able to keep cutting.
I'm Maggie Wright. I understand your point, Ed, but those are old-growth Douglas firs on West Mountain. They're the last ones we have around here.
What do you propose we do?
I think we should preserve the trees on West Mountain.
Come on! 70% of the jobs in this town are in cutting and in forest products.
I know. My brother is a logger, too. But the forest is a home to animals. And the land belongs to our children, too.
And what are we going to do for jobs? I don't want to move away from here. We're going to any other kind of work. I've been a logger all my life.
Well, Maggie, you were right. It was interesting.
Oh, here's my car. We need to find other kinds of work to do around here. We can't expect to live exactly the same way we always have, cutting and cutting. I just hope the Forest Service listens to us.
I'm sure they'll try to come up with a plan that satisfies everyone.
Yep, that's the way it works. Nice to meet you, Richard.
Nice to meet you, too. Good night.
Listener朋友, 刚才听的是这次学的整个课文的英文全文。 接下来我们根据课文的内容做一个英语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每个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Who
did Richard meet at the town meeting? Maggie. Did anyone support cutting down the trees? Yes, Ed, a logger, voiced his support. Who spoke after Ed? Maggie. What did Maggie suggest? She suggested preserving all the trees on the West Mountain. Did the meeting produce any result? Not really. But Maggie hoped the Forest Service would listen to them.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34课第2讲播送完了。
如果您有问题和意见，欢迎给我们来信，地址是北京邮政信箱9171号，邮政编码100600。
你也可以给我们来电子邮件，地址是英语，也就是中文英语这两个字的拼音 @voanews.com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面为您播报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韩国星期六说，他正在密切关注美国与朝鲜之间事态的发展。美国总统川普取消6月12号在新加坡与金正恩的历史性会面后的24个小时充满了不确定性，但是川普总统后来又表示有可能恢复这次峰会。韩国总统发言人金怡谦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感到幸运，朝鲜和美国之间对话的火苗没有全部熄灭，又重新燃起。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五说，白宫正在就恢复美朝峰会与朝鲜进行十分有建设性的对话，语调比先前更为乐观。川普总统星期五的推文说，峰会很可能还在新加坡，时间还是6月12号，如有必要，时间将延长到那天之后。朝鲜星期五早些时候说，尽管川普决定放弃在新加坡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历史性会见，但是朝鲜仍然愿意参加峰会。在另外一方面，川普政府告诉国会议员，已经与中国就中国电子通讯巨头中兴公司达成协议，使其有可能起死回生。这项协议有助于推动正在进行的美中贸易谈判，但是却很可能遭到美国国会的强烈反对。据报道，根据协议，中兴公司将接受重罚，美国向中兴派驻合规官员，并对现在的管理层进行整改。作为回报，商务部将取消先前制定的禁止中兴购买美国产品的禁令。川普政府的这项举措可能允许中兴与包括高通公司在内的美国公司继续做生意。高通曾是中兴的最重要的供应商。通过这项协议，川普政府换得中国在贸易上的让步，包括购买美国的农业和能源产品。中兴因为违反美国制裁令而向伊朗和朝鲜出售美国产品，受到美国政府的惩罚。今年3月，美国商务部宣布中兴违反了和解协议，因此禁止美国公司向中兴出售芯片，使中兴濒临崩溃。在另外一方面，克什米尔印度管辖区的当局说，保安部队打死4名激进分子嫌疑人，这些人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克什米尔。当地官员说，政府军星期六在边缘西北地区和反政府力量发生了冲突。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激进组织宣称他们采取了行动。自从英国的殖民统治1947年结束以来，克什米尔一直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不断爆发冲突的热点，造成人员伤亡。人口中穆斯林占多数的克什米尔目前分为印管区和巴管区，但是掌握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都宣称拥有整个克什米尔的主权。印管克什米尔的反叛力量数十年来一直与印度军队作战，要求独立或并入巴基斯坦。哥伦比亚总统桑托斯星期五宣布，哥伦比亚下星期将正式成为北约的第一个拉丁美洲的全球伙伴。桑托斯总统在总统府电视和推特实况转播的讲话中说，我们下星期在布鲁塞尔完成所有程序，哥伦比亚成为北约全球伙伴这件事十分重要，我们将是拉丁美洲唯一有此殊荣的国家。因为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实现和平而获得2016年诺贝尔和平奖提名的桑托斯总统说，这将改善哥伦比亚在全世界的形象。哥伦比亚政府与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签署和平协议之后，2017年5月与北约达成成为全球伙伴的协议，原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已转型为新的政党大众革命替代力量。北约的网站说，北约与哥伦比亚的合作包括网络安全、海上安全、反恐以及打击有组织犯罪，对哥伦比亚军队进行能力建设。除哥伦比亚之外，目前北约的全球伙伴有阿富汗、澳大利亚、伊拉克、日本、韩国、蒙古、新西兰和巴基斯坦。曾是俄罗斯石油大亨，后来成为克里姆林宫批评者的霍多尔科夫斯基说，和他一样对俄罗斯政府持批评立场的人不应该抵制定于6月14日在俄罗斯开始的2018年足球世界杯比赛。霍多尔科夫斯基曾在监狱服刑10年，目前流亡在海外。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国际新闻。在稍后我们将有时事经纬为您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美国之音在接下来为您带来的节目。我们一会儿见。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5月21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经过两天的这个艰苦谈判呢，美中就两国间的贸易纠纷达成共识。白宫网站和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呢同时发布经贸磋商联合声明，基本要点是双方同意将采取有效措施，实质性减少美国对华贸易的逆差，大力增加美国农产品和能源对中国的出口。双方还就扩大制造业产品和服务贸易、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达成共识。中国媒体称美中取得双赢，避免了一场贸易战，而美国媒体注意到美国方面并没有明确承诺放弃先前提出的向中国进口产品征收关税的说法，只是说暂时搁置，更没有提到呢川普总统允诺的解除对中兴的制裁。两国在如何削减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上也有不同表述。那么美中贸易谈判究竟谁是赢家？中方的让步会对实体经济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会不会被国人骂作签署不平等这样条约呢？好，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大家好。
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谁输谁赢自然是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因为中国朝野上下呢都把这场贸易谈判的输赢提升到一个很高的位置上。不过我仔细阅读了这个美中贸易磋商达成的六点共识，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中方买买买，怎么看呢都像是中方做出了巨大的让步。可能我的看法不够专业，我请教专家。首先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次谈判和谈判的这个结果呢？
这次交手很显然是美国赢了中国输了，但有意思的是呢，中国方面大肆宣扬胜利，美国这一面呢倒一声不吭。原因很简单，正因为中国政府担心别人说他输了，所以他要抢在前头大肆鼓吹胜利。另外他也知道他没法否认美国赢了，所以他就说双赢，是中国赢了美国也赢了。那至于美国这方面呢，美国知道他赢了，他也知道没有人怀疑他赢了，所以他没必要匆匆忙忙的去宣扬胜利。再说呢他也知道这次只是小有斩获，离他的目的呢还很远，眼下呢还有很多棘手的问题，所以他也没有那么大的劲头愿意去这个现在就去欢呼胜利。那么这次美中谈判的结果说明我们原来对这件事的分析和预测是站得住脚的。就在两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头，当时我也讲到川普发动的这个贸易战到头来很可能是雷声大雨点小，因为川普呢并不是真的要打贸易战，他是以此作为手段，迫使中国向中国施加压力，迫使中国做出让步，最后呢达成一定的协议。那这样子一来呢，美国方面就没有受到损失而小有收益，这对美国、对川普政府、对共和党都有好处。那么这个回合呢很可能就以这种情况作为结束。那么现在情况看来呢，证明我们当时的这种估计呢是站得住脚的。那总体上来说呢，因为在这个贸易问题上，美国和中国的他们的态度有很大的区别。那美国美国觉得他在美中贸易中吃了亏，所以他想扭转这个局势，为此呢不惜就打一场贸易战，又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很强，他又打贸易战占了本钱，所以美国既有打贸易战的意愿，有这个决心，也有这个本钱，但是他也有他的顾虑，因为美国是个民主国家，你打贸易战免不了是杀人1000，自伤800。如果你的贸易战打起来了，在短期之内没有明显的成效，那么那些受到损害的群体 就可能投下反对票，让你这个贸易战打不下去，所以他有这个顾虑。那中国方面呢，就像中国官方自己说的，对贸易战他是不愿意打也不怕打。那这话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不怕打呢，就是因为他是个专制国家，一旦打起来，尽管中方的损失更大，但是他可以把这个损害呢转移到老百姓头上。另外对于来自老百姓不满呢，他可以强压下去，这是他不怕。但是呢，他知道他不愿意打，因为确实会对中国的经济造成更大的损害啊。目前那个，因为中国知道他在美中贸易这个往来中收益良多啊，那么现在他还非常需要这种这个贸易往来，他不愿意现在就和美国闹僵，也就是他需要时间，他翅膀他觉得自己翅膀已经硬了，但是还不够硬，所以现在还需要美国。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他就宁肯做一些让步，然后争取时间，延续他所说的所谓这个战略机遇期，这就是他可能这就是最后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结果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啊，民间中国民间的这个爱国主义啊和民族主义这个言论我们姑且不论，那么这一次中国官方媒体呢，我们看到似乎也没有大肆吹嘘说中国赢了或取得了什么决定性的胜利啊，最终的胜利等等，而只是强调了这个谈判取得了成功，获得了双赢。那张先生您怎么看中国啊官方媒体所说的这种成功或者双赢呢？
首先我觉得我们不要把这个说成是中国官方，应该是中共官方，就是我觉得这个国家和这个政党不要绑架在一起。然后至于说中共官方他这次没有说这个中国赢，而是说双赢，那实际上就是打肿脸充胖子，就是一种阿 Q 式的胜利啊。过去总是这个中共的媒体历来都是讲最后赢家是中国啊，这个谁能成为最后赢家，总是会强调自己，但这一次没有强调，而反过来说这个又是。转一个说法，说成是双赢，实际上这个事情，我们刚才胡明先生也讲了，我此前我也说过，我赌中国当局或者中共当局他会让步，会妥协。那么现在看呢，这个妥协确实来了，但是这个妥协的后果，其实我觉得对中国来讲也并不乐观，因为他现在。要吞下的这个苦果非常之大啊，因为这个如果打贸易战啊，这个他没有多大的胜算，虽然可能美国也有损失，但是中共的这个可能手里的牌基本上是没有。那么现在来看，就是只是把这个开水煮青蛙变成了温水煮青蛙，这个后续的各种的麻烦可能还在后面。就是一个是代表美国并没有说就是放弃制裁只是暂停，而且呢还要看中国的表现，还要看这个协议落实的情况，而且还要具体商谈这个这些个中间这些中国采购的这个清单的这些个交易的整个到底你卖给我什么东西，我买给你什么东西这些东西。我觉得可能就像那个美国提出来朝鲜你要去核的话，我得要能够核查的。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达摩克利斯之剑仍然悬在中共的头上，所以这个事情是比较麻烦的。那么后续的可能就是由此产生的对中共政权的一系列的这个后续影响，由于这个谈判的后果所产生的后续影响，这个我以前也预测过。往后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大量的网评就进来了啊，我们许多网友呢回应两位专家的这个看法。 一位叫玉玺的网友，他说单纯报复性的贸易战是愚蠢的，贸易战应该是为了维护贸易秩序，川普要把中国拉回国际贸易秩序里，停止中共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包括知识产权、关税壁垒等等。在中共服软之前呢，川普都不应该停下，现在的联合声明以及川普和习近平的嘴炮根本不是事，根本必须呢，要是看共产党会不会遵守国际贸易秩序。刘汉说，我觉得美中贸易谈判是临时休兵，主要是因为川普呢是要中国大陆对朝鲜施加影响而完成川金会，可以预见川金会之后呢，美国在贸易上对北京会更加强硬，中国大陆只有全面开放市场才能破解美中贸易的问题，美国有本事就和全世界的产品竞争。监义镇这位网友说，其实美国一开始就搞错了，这次谈判实质上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政党的经贸谈判，根本就不属于两个国家之间的经贸谈判，可惜几乎没有人认识到这一点。美国政府代表的是美国人民的利益，而中国政府代表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一党私利，根本与人民无关，清醒的人确实太少，悲乎。我们继续接着我们的讨论这个刚才我们提到中国的一些这个媒体呢都鼓吹说是这次这个双赢。我们仅以这个环球时报为例，几个星期前呢，我们看到他还信誓旦旦的要用打抗美援朝的意志打对美贸易战，星期天突然呢转而对美国相当同情，他说2017年中国对美国货贸的这个顺差呢达到了2758亿美元，失衡度如此之高的双边贸易的确难以持续。环球时报我们看到他甚至不否认中美经贸磋商这个中心议题肯定是中方商量如何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也不否认有些人认为这意味着美国人赢了，这很有意思啊。那我们就刚才仅举了环球时报这一个例子，有观察人士就认为呢，中国官媒的这种态度其实本身就意味着中国输了。胡先生您的看法？
那中国呢也确实比较被动，众所周知这次贸易冲突是美国人带头发难搞起来的，如果中国当局不理睬或者给人家顶回去，那你可以说你赢了，可是你中国等于是做了回应，然后呢两边达成这个协议啊，所以单凭常识推理我们就知道那一定是中国方面做了让步啊。那么既然在这个过程中间中国方面做了让步而美国方面没有让步，那当然人们就会判定是这个所谓就是中国输了，那就是这个意思。当然这个官方也注意到这一点，你除了环球时报那些就是讲法之外，我们注意到这个龙永图他也发表讲话，他说这次中美达成协议，中国要更多的购买进口美国的商品和服务，他说这不是对美国的让步，而这是改革开放40年之后必须满足老百姓的需求。那么这个在公报中也谈到这个联合共同声明中也提到这一点，就是多买美国东西呢是为了满足中国人民不断增长的消费需求啊。这话说的也有道理，你确实如果中国多买美国东西对老百姓是有利的，那么问题就来了，这么好的事儿你中国当局你怎么不早做呢？你怎么不主动的去做呢？你怎么非要等到美国人骂骂咧咧闹到门上来你才去这么做呢？你怎么直到今天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消费需要？你原来干嘛去了呢？那这不是等于承认中共当局在中共当局那里中国人民的需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并不占有优先地位，中共当局是把他自己的利益放在中国人民利益之上。所以这等于说呢只是因为亏得这次美国人施加压力了，这才想起来要满足中国人民的需要了所以你要说这次中国也要赢了的话，那显然就是中国人民赢了但是这个政府你中共当局呢是输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原来就从 一开始，那么尤其到现在，他们都认为，这种这个美中这场这个贸易的冲突啊，它会倒逼中国实不得不实行一些改革，这反而会对中国带来一些好处，那也是从这个角度而言的。而这一点呢，和官方自己所说的赢了，当然是截然相反的。
好的，那么胡先生呢，他刚才提到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有人啊，很多人对于中国官媒打着这个人民利益的旗号来美化谈判的这个结果都感到不以为然。比如说扩大美国产品的进口是为了遵循习近平的执政理念，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等等，并且呢还有助于国内竞争市场的形成等等。那么有人说呢，这其实还是意味着美国赢了，只不过中国需要一个台阶。那么张先生，您同意这种判断？
我觉得不仅仅是需要一个台阶，他现在是需要用这种迂回的办法。为什么中国这次没有承诺这个减少逆差2000亿这一点？他只是提出来我多买你的东西，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中间，这个中共他有很难操作的地方，就是我上次我记得谈到，就是政治局会议突然提出来要拉动内需，为什么要这样呢？就是如果美国的商品你要加大采购的话，你必须得有人买。那么但是中国的老百姓呢，现在没钱了，中国老百姓的钱都套牢在房市上，都在房地产上了。那而且这个中国这个老百姓的存款已经首次出现了这个负增长。现在这个情况就是说，你想拉动内需，但是老百姓没钱，那么怎么办呢？这个事情他只有要用一个拖延战术。如果说是为了人民的利益，那你说比如说癌症药品，这么长时间这么多年你都不降关税，都是高关税，可能在这期间因为中国老百姓因为癌症而死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但是呢这个政府确实很冷血，就是看着你死我也要这个高关税的这个药品进来，然后这个你买不起你就死，这个是很冷血的。当然还有就是说比如说农产品这块，我们看到的就是如果说增加美国的农产品进口，肯定对老百姓是有好处的要感谢的话，我觉得就是也许这个大豆便宜了，或者是这个相关的衍生产品便宜了，然后牛肉便宜了，各种的这方面，我觉得农产品可能就是对在中国会降价。当然还有比如汽车了什么，但最重要的一点，我觉得现在开始有可能在未来若干年，就是中国的房市在这种形势下，就是这个房地产市场必然要房价可能会向下走。为什么呢？不向下走，持续的保持这样的高房价的话，那中国人的这个内需就拉动不起来，就没有购买力。那么为了消化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贸易逆差，中国要多买美国商品的话，就必须要降房市。因为以往我们看政府这个超发货币其实它同时它就是抬高那土地的价格，然后抬高房产的价格，然后让老百姓贷款去买房，就是把这个债务，本来这个货币发行货币这个债务是属于政府的债务，他把这个债务转嫁给老百姓，让每个人都变成，每家人可能都变成房奴，只要你是有这个住房需求的人都变成房奴。所以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结构是非常不合理的一个结构，但是这次可能中美的这个贸易争端有可能导致就是中国的经济结构会重新调整，但这样的调整我觉得从长远来讲也可能是一个温水煮青蛙的过程，至于这个水什么时候开我们还要慢慢看。
好的，那么两位嘉宾呢都提到不管这个中美贸易谈判这一次的结果最终如何，但是有一条，中国人民是得利了。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大量的网友呢同意这种 嘉宾的这种看法。乔哲的这位网友，一位叫乔哲的网友说，中方报告称因为中国人的消费需求增长而增加购买美国商品和服务，川普成了中国人民的救世主，因为川普一怒，中国人民立刻就富了，中国人民的消费需求就增长了。还有一位叫柏林强这位网友，他说中美贸易纠纷虽然双方实力不等啊，不对等，谈不上战，但若非要说输赢，应该说人民赢了，中共输了。好，现在呢我们来接电话，很多很多读者和这个很多听众观众等在线上，我们把他接进来啊，分享他们的看法。首先是接电话啊，山东的孔先生。孔先生你好。
哎，你好。
嗯，
我刚才呢去加天然气，三块四的一立方，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
嗯，
我看网上说美国这个天然气呢才合人民币六毛钱一立方，不是说消费不起都排着队呢，但是他为什么不买美国的呢？他买俄罗斯的，是吧？这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我看这个中美不是中美贸易商谈，贸易谈判，那就是习近平和川普贸易谈判。川普为了连任，是吧？为了选票，习近平呢是保住他自己的安全，保住他自己的生命，这个与高官与老百姓没有任何的关系。每一个高官他们敢不听习近平了吗？
嗯，
哪个中国的哪一部分属哪个高官呢？你这一查，哪个高官不得被拿下来呢？所以说这些事啊，也就是川普和习近平他们两个在玩把戏。
好的，
谢谢，再见。
谢谢山东孔先生。下一位，吉林的金先生。吉林金先生。
不听奴颜尖叫，习以雄韬成竹，自立图强富，神州可无恙，静听寰宇服。从这次谈判来看，中国制造2025，还有这个政府补贴，然后这个外资进入中国强制转让技术，这三个最关键的点中国都没有让，美国已经停战了，那么中国是100%的赢了。至于说增加这个美国进口，这个已经是老调常谈，谈了几十年了，所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让步。
好的，
而且如果
谢谢上海的唐先生。我们看到，即便是刚才我们讨论啊，即便是中国做出了极大的一个让步，似乎呢好像也没有换来美国同等的让步。有人注意到美中对这次谈判有不同的表述，中方强调最大的胜利是美国不打贸易战了，可是美中联合声明中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一点，而且更没有提到这个解除对中兴制裁，这个在中国来说极为敏感的这样一个议题。那么请问胡先生，您对此有何评论？
因为在这次美中贸易冲突中，中国做了让步，美国没有让步，所以大家就会认为美国赢了，中国输了啊。那中国当局显然他意识到这个问题，所以他也强调呢美国也做了让步，那美国最大的让步就是他不打贸易战了啊，所以这个中国之所以说中国赢了，就赢在这一点上。但这个说法本身很站不住脚，
嗯，
因为美国他原来说打贸易战本来就是把它当作一种威胁，当作一种迫使中国让步的手段，既然你中国让步了，那当然他目的就达到了，那么他就不用再去打贸易战了。就像你做买卖，你假如你一个人你要卖苹果，你说卖1块钱一斤，你来个买主，他说他只肯5毛钱一斤，要给你要个价，最后争了半天，最后你用8毛钱卖出去了，
嗯，
那别人自然会认为这个买主占了便宜了，因为他把你本来1块钱一斤的东西用8毛钱就买回去了。你如果这个卖主你说，哎，那我固然是让了步，我把1块钱让成8毛钱了，但是对方也让步了，他从5毛钱变成了8毛钱了，他让的比我还多呢，那当然大家就觉得很可笑，因为您那本来就是漫天要价嘛，这个本来就是他那么一说嘛，实际让了价的降了价的是你卖苹果的是这个人，所以他们这个情况回到这次贸易中就很明显啊，就是正因为你中国做了让步，所以美国才说他这个不打贸易战了。
嗯，
另外呢，美国这个官员也说得非常清楚，其实他也不是说不打贸易战了，他只是暂时搁置啊。那么因为就是很多下面的事情还正在进行之中，
嗯，
那并不等于呢他就 并不意味着今后他就真的完全放弃，仍然有可能。而且呢，现在所说的也仅仅是目前这个回合啊，那么今后还可能有别的一些问题。
时间关系啊，我们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的电话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见。